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下面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六到十五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每逢这节气，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头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在你得胜的日子，你的众儿女来到圣殿来敬拜你、赞美你，也祈求你的圣灵特别的与我们同在，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着你国度的荣耀，为着你名的荣耀，为着你儿女的属灵的益处。主，就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个主日我们讲了主耶稣被解押啊，被押解去比拉多那里受审。我们讲了前半部分，今天我们继续讲解主耶稣被比拉多判钉死十字架。所以英文就是 Lord Jesus sentenced to be crucified。 今天我们要从主耶稣被比拉多判钉死十字架来重点学习三个重要的真理教导。第一个就是罪人宁可选择强盗罪犯而弃绝耶稣。第一个就是罪人宁可选择强盗罪犯而弃绝耶稣。 Sinners choose robber and criminals rather than Jesus。 第二个我们要看罪人的恶行。就是 the evil deeds of sinners。 第三个我们要看上帝美善的旨意。God's good will， 或者说 God's eternal good will。 我们将从这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第一个来看，罪人宁可选择强盗罪犯而要弃绝耶稣。福音书都记载了主耶稣被比拉多判钉死十字架的历史事件，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历史事件 historical events。 上个主日我们讲了犹太全公会，他们将耶稣交给比拉多受审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 治死耶稣，治死耶稣。因为按照当时的律法，犹太人没有权柄判耶稣死刑，所以他们要借着罗马政府，就是巡抚比拉多的手，判处耶稣死刑。可是结果呢，福音书都反复的强调了一个重要的内容，福音书强调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比拉多查不出耶稣犯了什么样的罪，比拉多查不出耶稣犯了什么样的罪，更找不到耶稣犯了该死的刑罚的罪，更找不到耶稣犯了该死受刑罚的罪。路加福音23:4告诉我们，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同样在4:13以下说，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什么罪来，没有查出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罪。比拉多没有查出来，西律也没有查出来。同样约翰福音18:38说，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上次我们讲了，比拉多知道耶稣是无罪的，比拉多也知道犹太人用假见证陷害诬害耶稣，比拉多知道耶稣没有罪，比拉多也知道那些犹太人要用假见证来陷害诬陷耶稣，要治死耶稣。比拉多开始并不想判耶稣死刑，因此比拉多就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圣经在6告诉我们的，每逢这节气，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也就是在犹太人逾越节的节期，巡抚照众人所要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罗马行政长官按着犹太人的要求，特赦大赦一个囚犯给他们，也就是说犹太人可以自己要求选择一个囚犯，让巡抚给他们特赦。更具体的说，犹太人有着重要的选择权，他们有着重要的选择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接下来会讲。接着马可福音对照记载了两个人，一个是强盗，作乱的杀人的巴拉巴，一个是无罪圣洁的主耶稣。也就是说，福音书给出了两个显明的、明显的、完全不同的人，或者说，福音书记载显明强调了犹太人在两者之间要做出怎样的选择。福音书在这里强调了犹太人他们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一个什么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巴拉巴，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第8，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巴拉巴是一个作乱的杀人的杀人犯。约翰福音说巴拉巴还是个强盗。 第二个人就是比拉多主动提出来释放一个人的，释放一个人选，就是主耶稣。福音书都强调了比拉多啊，几本福音书都强调了比拉多对耶稣身份的强调，每次比拉多说的时候都强调耶稣的身份，称他为犹太人的王，称他为基督。所以第九节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在杀人作乱强盗的巴拉巴和无罪圣洁的主耶稣，犹太人的王基督之间，犹太人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下面就是犹太人的选择。圣经在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怎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所有的犹太人都一致地选择了作乱杀人强盗的巴拉巴给他们。意思是他们要得到他们想要的，他们要得到他们想要的强盗巴拉巴，而对主耶稣，犹太人却一致的、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那一刻，所有的人选择了作乱杀人的巴拉巴，而弃绝了主耶稣。巴拉巴，耶稣，福音书在对照记载了两个人的时候，很奇妙。奇妙的是，巴拉巴的名字的意思，巴拉巴名字的意思就是父的儿子，父的儿子。而主耶稣的名字也是天父上帝的独生子，圣父的爱子，圣子。福音书的记载突出的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类父亲所生的作乱的杀人强盗的儿子。那么根据福音书的记载，根据资料的记载，根据资料的记载，巴拉巴可能是用武装叛乱推翻罗马政府的激进分子。巴拉巴可能是一个要用武装叛乱推翻罗马政府的一个激进分子。那么更加讽刺的是，在早期马太福音的古卷中记载，巴拉巴是被称为耶稣或者约书亚巴拉巴。后来福音书把耶稣给拿掉了，也就是说，犹太人把作乱杀人的强盗巴拉巴当成了他们在地上的政治的救主。那个父的儿子，那个所谓的救主，他们把杀人作乱的强盗巴拉巴当成了他们地上政治的救主。另外一个是圣洁天父的独生爱子，圣子耶稣基督是罪人真正的那个救赎主。犹太人宁可选择作乱杀人的强盗，地上的政治救主释放给他们，而坚定地弃绝 永恒圣洁荣耀天父上帝的儿子圣子耶稣基督，弥赛亚为他们永恒的救赎主。他们却弃绝了那个上帝的儿子，那个圣洁的耶稣基督做他们永恒的救赎主。他们选择的是强盗，选择的是杀人犯。比拉多向犹太人极力的推荐释放耶稣的时候，称耶稣为犹太人的王，称耶稣为基督，一方面强调了主耶稣和巴拉巴绝对的区别，那么这里更重要的是宣告了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是犹太人真正的王。这里面表达了一个君王关系的 kingship， 也就是说耶稣是犹太人真正的那个君王，是从旧约开始他们一直期盼已久的那个弥赛亚 Messiah。 他们弃绝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他们的君王弥赛亚，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当人类始祖犯罪以后，人类后裔所处的状态，就是当我们人类的始祖犯罪以后，我们人所处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只有选择恶，我们只有能力选择罪恶，罪人只有能力选择罪恶，丝毫没有能力选择行善，就是我们罪人只会选择作恶，选择罪恶，我们没有丝毫的能力选择行善。当今世人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当今的世人也是一样，人选择罪恶，人离弃真理，人就是不要上帝，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没有一个人喜悦真理，喜悦上帝，而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有选择善的能力。这也是罪人只有经过重生，那个福音大能的拯救，人才可以行出善来。只有经过重生，只有经过那个福音大能的拯救，人才可以行出善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需要的，真正需要的是福音，否则我们只能选择恶，我们没有选择善的能力。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罪人的恶行。之前我们已经学习了主耶稣经过了犹太公会的宗教审判，然后是罗马政府，罗马统治政府比拉多面前地上王权的审判。那么这两个审判带给我们，或者说这两个审判显明给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主耶稣是全然无罪圣洁的，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这个审判中让我们显明的看到说，主耶稣是全然无罪圣洁永生上帝的独生子。第二个，主耶稣在十字架受难之前 这一系列的审判再次的验证了主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就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这一些的审判，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再次的验证了主耶稣弥赛亚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唯一圣洁的大祭司，是赎罪的羔羊，他是唯一圣洁的大祭司 The highest priest， 他是唯一的那个真理者大先知，因为他只为真理做见证，耶稣只为真理做见证。还有他是唯一的大君王，他才是那个唯一的君王，是将来再来的审判主。这就是弥赛亚的三个职分。第三个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学习的，对主耶稣的审判。对主耶稣的审判实质上是所有罪人罪恶在圣洁的主耶稣面前被显露无遗。我们看上去是对主耶稣的审判，实际上是所有的罪人的罪恶在圣洁的主耶稣面前被显露无遗。无论是宗教的审判还是比拉多统治者的审判，看上去是地上的君王、宗教领袖，特别是以大祭司为首的公会的审判，还有那些跟从的众百姓，他们在审判耶稣，他们在定耶稣的罪，甚至将耶稣判为死刑。可是实质上，实际上，地上的大君王啊，地上的君王、大祭司、长老、文士、众百姓，他们所行的、他们所见证的一切的罪恶，都无疑地显露在那个真正的大君王、大祭司、大先知耶稣的面前。他们的虚谎、假见证、恶行，都在这位真正的大君王、大祭司、大先知耶稣面前被显露出来。其实不是人们审判耶稣，而是他们在这位无所不知、鉴察耶稣的面前被定罪。下面我们来再看看他们在耶稣面前所行的恶行。首先是宗教领袖，就是以大祭司为首的众祭司，还有长老、文士。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同商议，行诡诈，用各样的假见证陷害、诬陷耶稣，要将他置于死地。我们知道大祭司、众祭司原本他们不仅要洁净自己，而且他们还要替百姓在上帝面前赎罪，而如今他们自己不洁净，反而促使他人犯罪行污秽，他们嫉妒从容众百姓去犯罪。马可福音15章10到11节说，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来了。比拉多知道祭司长因为嫉妒把耶稣解来了，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这就是这些宗教领袖。第二个，我们要看 地上的比拉多。比拉多作为地上的审判官，比拉多是地上的审判官，他明明知道对错，比拉多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知道主耶稣是无辜的，无罪的，是被犹太人陷害诬告的。而比拉多不愿意得罪众恶人，最终随从恶人行恶。比拉多知道这些，因为他不愿意得罪那些众恶人，他最终随从他们行恶，没有按着公义公平履行审判官最基本的职责。比拉多没有按着公平公义履行他的职责，所以这是比拉多严重的犯罪失职。我们基督徒都非常熟悉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怎么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将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使徒信经是从一世纪开始啊 ，first century 开始，是基督徒教会他们最重要的信经，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最基本的一个信仰告白和这个信经。那么为什么在这一个最基本的信经中，把这位臭名昭著的外邦人比拉多的名字写在里面呢？比拉多是个外邦人，也没有什么功绩，他是第五任，从26年主后26年到36年在犹大省做巡抚的。比拉多的名字却写在使徒信经里面，好像极不协调。按道理来讲，应该写上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好像更加有道理。为什么使徒信经中只提了比拉多呢？因为第一，比拉多的审判是最后的一关，而且只有比拉多有权柄判耶稣死刑。比拉多的审判是最后一关，而且只有他有权柄判耶稣死刑。第二，比拉多是非常诡诈邪恶的统治者，他原本应该秉公执法，赏善罚恶。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无罪，比拉多却怕得罪众人，怕自己的统治权柄不稳定，却选择了行恶，却选择了行恶，将真正的义者耶稣基督判钉死十字架的刑罚。这是比拉多做的。第三个，比拉多不仅邪恶，比拉多不仅邪恶，而且比拉多还诡诈。 看上去比拉多似乎是无奈。我们经常看到福音书中记载说，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啊，那个犹太人的王怎么办呢？你们要释放他吗？看上去比拉多似乎是无奈，其实他是在行诡诈。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比拉多有权柄判定耶稣死刑，判定耶稣钉十字架，所以比拉多有着绝对不可推卸的责任和罪恶。比拉多完全可以释放耶稣，然而比拉多却把责任推卸给众人。马太福音27:23-24说，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比拉多还洗手说，这个罪不该归我，你们承担吧。这就是比拉多。第三个，我们来看这些众人，这些所有的众人，众百姓。圣经在11-14告诉我们说，于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就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又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同样在马太福音27:21-25，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这就是众百姓，所有的人，他们只知道选择恶，他们从来不去思想，他们是随从那些行恶的，他们都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他们在比拉多面前诬告主耶稣。前面我们看到，他们在比拉多面前诬告主耶稣是叛乱分子。然而那个真正的叛乱分子杀人强盗巴拉巴却为他们接纳，他们弃绝的是那位真正的主耶稣，他诬告他是叛乱分子，他们却接纳那个真正的叛乱分子杀人强盗巴拉巴做他们的主。可见他们对耶稣的指控完全是他们的虚假虚谎，他们在意的不是他们的那个安全或者平安，而是要除掉耶稣。弟兄姊妹想想看，那些祭司长文士众百姓，他们告耶稣是叛乱分子，如果他们真的在意耶稣是叛乱分子影响了他们的平安，怕杀害他们，那么他们真知道那个巴拉巴是杀害是杀人犯是作乱分子，他们如果在意的话，他们应该把 把巴拉巴给钉十字架才对啊。可见这些表明了他们是多么的虚谎，他们要的不是这些，他们要的是除掉耶稣，除掉那位真正的救赎主。我们在这里看到人心的诡诈，那个全然的败坏。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全然的败坏。然而主耶稣的到来就是要拯救失丧的罪人。主耶稣的来就是为要拯救失丧的罪人，就是来为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死因幽谷当中没有盼望的人，给他们带来拯救。路加福音19:10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人全然的败坏，人心的诡诈，没有一个人选择那位真正的救主。但是主耶稣来恰恰却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最后我们要来看第三点，上帝美善的旨意。上帝美善的旨意，无论是犹太宗教的审判还是罗马政府的审判，最后将主耶稣判钉死十字架，这个人类最残酷最羞辱的刑罚，我们看到了人类是何等的败坏，人类的罪孽诡诈，弃绝真理，杀害义人的罪是何等的邪恶。借着主耶稣的审判，将人类的罪都显露无遗。然而从上帝对犯罪人类救赎的永恒计划来看，主耶稣被判钉死十字架却是为要成就上帝对罪人救恩的美善旨意。所以我们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好像是他们在审判耶稣，钉耶稣十字架，但是从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来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要成就上帝对罪人救恩的美善旨意。那有的人说，既然上帝掌管一切，上帝预定了一切发生的，那么人的罪，钉耶稣十字架啊，是否也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呢？既然上帝掌管一切，上帝已经预定了发生这些事，包括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么这些罪人是否也有功劳呢？答案是绝对的否定，绝对的不是。我们之前讲过，罪恶就是罪恶，罪恶不能成就任何的义。弟兄姊妹，罪恶就是罪恶，罪恶不能成就任何的义。罪恶是要承担犯罪的后果，罪恶只能承担犯罪的后果，就是死亡，就是审判的刑罚。而只有唯有上帝的美善才能够成就上帝美善的旨意，而只有上帝的美善才能成就上帝美善的旨意。上帝是完全的美善，上帝也的确有着至高的主权掌管，但是犯罪的人必须承担犯罪的后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有主权，上 帝预定了一切，但上帝从来没有说他不追究人犯罪的责任，没有，这是完全分开的。弟兄姊妹，给弟兄姊妹举个例子，昨天跟慕道的朋友聊天，他问到我说，你不是说上帝掌管一切吗？对，因为我在讲诗篇的时候讲到说神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一切。他问我的问题是说，那 COVID， 那上帝也让人制造出病毒吗？上帝的旨意是让人制造出病毒杀人吗？那个造病毒的人里，可能在美国这么多的基督徒，在造病毒里的人可能也有基督徒啊。我们都清楚，上帝最重要的属性就是美善的属性，我们都学习了。圣经在创世纪里讲到说，我们的神当他创造完每一个事情事件的时候，都说他看为好。到了第六天，当他创造按着他的形象造了人以后，他说神看为甚好。上帝按着他美善的旨意创造了一切，创造了宇宙的万有，他是王，他掌管一切。然而人类犯罪以后，一切所造成的都是因为人的罪。上帝从来没有问题，上帝根本没有毛病，问题是罪人的罪和恶，是因为人的罪造成的，是人行恶造成的。然而罪人却去责备上帝，当人犯罪以后，却把恶罪推到上帝的身上，以为是上帝的创造有问题，上帝所造的不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只讲上帝的主权，而不讲人的责任，这就是罪人。弟兄姊妹，上帝根本没有问题，每一个基督徒都相信上帝绝对美善的旨意，他的确有着至高的主权掌管，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说他不追究人犯罪的后果和责任。其实弟兄姊妹，如果上帝追究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知道我们的结果是什么，人人都是死罪。上帝如果追究我们的责任，人人都是死罪，毫无疑问。然而上帝却对罪人有着极大的无限的怜悯， Great mercy， 上帝宁可使自己的独生爱子受痛苦受羞辱，却要拯救犯罪堕落的人。他对我们有着极大的怜悯，他宁可让自己的儿子受痛苦受羞辱，却为要拯救我们这些犯罪堕落的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被挂在木头上，是上帝拯救罪人的方法，也是为要成就上帝美善的旨意。这是旧约圣经旧约先知所预言的，也是主耶稣在福音书中反复预言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主耶稣要亲自成就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被 curse，是旧约律法的要求，旧约先知的预言，是主耶稣自己的预言，和主耶稣亲自来成就的。 我们先从旧约的律法申命记21:22-23来看。22说，人若犯了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23说，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污秽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那么旧约的律法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犯了极大的罪，特别是死刑的罪，要把尸首挂在木头上，目的是什么？是要在神面前受咒诅，因为这是在神面前犯的极其严重的罪，要在上帝的面前对这样的罪要咒诅。先知以赛亚预言了主耶稣是上帝定义要将他压伤，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是为着我们得医治。所以在以赛亚书53:4-6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神击打苦待。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也就是说，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他没有罪，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他代替我们受刑罚，他代替我们受到了神的咒诅。主耶稣在临近受难之前，他曾多次的向门徒预言自己的死，就是被钉十字架、受死和复活。加勒太书3:13说，既然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就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赎出来，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所以这里讲到基督为我们受咒诅，是要把我们在那个旧约律法中，那个生命记中所讲的那个律法的咒诅中给释放出来，给救赎出来。否则我们当是被挂在那个木头上受咒诅的人。彼得前书2:24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是耶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新约圣经清楚明确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被钉死十字架，代替我们受到天父上帝的咒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都违背了上帝圣洁的律法，背弃了上帝的圣约。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当受到律法的咒诅，我们当和巴拉巴一样犯了死罪， 当被挂在木头上的是我们，当被钉在十字架的也是我们。我们当受到上帝的咒诅，然而受咒诅的并不是我们，而是上帝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亲自的来代替我们来担当我们，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到了天父上帝的咒诅。那么凡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的人，凡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的人，不再受咒诅，不再被定罪，使得我们与神和好，使得我们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子。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大好的消息。主耶稣自己亲自在约翰福音3:14-18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命。当年比拉多说，你们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没做什么恶事。他们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而今天那些因着神儿子，那些因着信靠神儿子耶稣基督被钉死十字架，那些因着信靠永生上帝儿子名的人，十字架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死亡，不再是咒诅。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8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加勒太书6:14说，至于我断不拿别的来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今天凡被耶稣基督恩典救赎的儿女，凡经历十字架福音大能的人，十字架不再是他们的咒诅，反而是他们的祝福和荣耀。今天他们颂赞高唱的是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是主耶稣拯救罪人恩典慈爱的标志，十字架是福音的中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2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在你们中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和教会要永远牢记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赎恩典。基督徒教会要一生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除了耶稣基督和他荣耀的十字架，我们不知道别的。因为只有十字架是唯一那个通向天国永恒的道路，没有别的道路。所以要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荣耀。阿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你用你的恩典，用你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的大能，复辟每一个你的儿女。主，我们也祈求你降下你福音的恩典，祈求你的圣灵在众人的心中做工，因为十字架的大能可以摧毁任何坚固的堡垒，使那些你要拣选的人都能够悔改归向你。特别是我们祈求你，你的福音在我们同胞的心里做工，使更多的人因着十字架的大能，因着福音的大好消息，使他们能够悔改归向神。主啊，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行诡诈的，我们都是全然的败坏，我们只有选择恶没有选择善的能力。主，我们祈求你怜悯世人，怜悯我们的同胞，更怜悯我们所居住的美国，让更多的人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选择行善，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福音的大能而归向你，使这个国家更加的来荣耀你，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把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